菲特操作频繁，斥资数亿投资能源企业。加拿大公司认为通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。贝索斯抨击白宫，呼吁加油站降价做法。涉盗用设计，希音在美国面临数十起诉讼。广东用工旺季萧条，学生工时薪低至个位数，销量低微。东莞楼市上半年多指数跌超50%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时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日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美国股市进入熊市区间，很多投资巨头处于观望中。不过91岁高龄的股神巴菲特近期仍在连续进行投资操作，不断增加对能源公司的持股，引发行业关注。根据行业发布的文件，巴菲特旗下的帕克希尔哈撒韦再度斥资$5.82亿，增持990万股西方石油，持股比例达到17.4%。投资行业此前曾经因为担忧经济下滑导致能源需求减少，一度对能源股进行了短暂抛售，而巴菲特在能源股价格降低后大额增持西方石油抄底。此后不是几耐，能源股价格因为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原油争端再度高升。目前G7正在试图通过一项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制裁，但摩根大通担忧如果俄罗斯未来对原油实施报复性减产，全球油价将会飙升至前所未有的天价。行业认为如果西方石油股价继续上扬，帕克希尔哈撒韦大概率可以使用认股权证，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更多西方石油，届时帕克希尔的总持股比例可以达到25%。受到市场冲击影响，原先热门的科技股现在进入低微阶段。行业统计显示，在2020年11月，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市值是帕克希尔的2倍，但是在近期特斯拉仅领先帕克希尔不到$1000亿，自2020年底以来，特斯拉股价已暴跌45%，两家公司的市值差距已经缩小到大约$950亿左右。在今年5月下旬，帕克希尔甚至一度短暂地超越了特斯拉。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评论说，特斯拉的股价仍然可能会在未来上涨，但是巴菲特的公司明显获得了更多优势。这个是因为投资者试图在市场波动中寻求避风港，他们希望支持巴菲特达成一些有利可图的交易，并可以低价购买优质股票。加拿大银行7月4日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加拿大企业现在预计通胀将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。企业着眼于明年的高工资通胀问题，并计划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客户。调查显示，企业继续预计投入和产出价格将在未来12个月内以更高的速度大幅上涨，预计未来2年的平均通胀率将高于3%。此外，消费者对物价上涨的短期预期亦处于创纪录水平，民众普遍认为通胀会更加普遍。近1/4的公司预计价格涨幅将在3年或者更长时间内远高于2%的目标。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工资平均增长5.8%，高于上次调查的5.2%。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，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7.7%，接近40年来的新高。路透社认为，加拿大银行的最新调查可能会导致加拿大央行在7月13日决定加息75个基点。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佐斯抨击白宫呼吁加油站降价的做法，并谴责说这样的做法是在度误导民众，或者是对推动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有深深的误解。在上个礼拜尾，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推文，呼吁加油站需要降低收费价格，以反映油价成本的下调。对此，贝佐斯表示，看来通货膨胀对白宫来说太重要了， 但是不能够继续发表类似要求加油站降价的声明，一是这个就是直接误导，而一是就是对基本市场动态的深刻误解。而白宫发言人随后进行了反驳，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，目前油价已经实现下降，但是加油站价格几乎没有降低。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，白宫反对关于该枪道是误导的讲法，并强调总统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，试图能够尽快降低油价。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，7月4号汽车价格平均为每加仑 4.80 美元，比一年前高出 53%。 经济学家说，原油价格的飙升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综合造成的，目前美国市场对燃料的需求激增，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在影响原油供应。在原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下，贝佐斯的亚马逊公司面临严峻的成本增加问题，该企业在国内运营快速送达的服务链，但这些业务正在受到通胀问题的严峻威胁。中国时尚巨头希欣曾经以5元一件的短上衣和15美元的长裙作为招牌产品，因为低价销售服饰，而且款式不断更新，该公司获得了很多美国年轻人的关注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希欣收到了大量来自其他设计师的盗版投诉。在过去3年里面，希欣以及在香港的母公司已经在美国收到了至少50个涉及商标侵权或版权侵权的联邦诉讼。对于这些起诉，希欣坚称这些侵权都不是有意为之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讲法，很多设计师都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希欣未经许可地盗用，放在服装设计中。有的网友表示，他贴在 Instagram 页面的绘画作品被希欣直接放在服装设计上，根本就没有通知作者本人。还有一些独立创作者因为没有足够经费聘请律师，无法发起诉讼。公共法律案件记录结果显示，自2019年以来，希欣被列为联邦版权或商标侵权案件被告的次数几乎是竞争对手 H&N 的10倍。美国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表示，希欣等一些快时尚品牌商已经是盗用设计领域的惯犯。报道认为，希欣之所以可以每日销售数以千计的新品，还比他们价格保持低廉，可能是因为该公司与中国的某些廉价外包供应链合作相关。现在不少 T-shirt 和短裤等商品在企业网站的价格不会超过10美元，在通胀和供应链问题发生前，他们通常低于5美元。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，中共政府此前长期提供好低价的供应链，原因是一些产品是来自监狱劳工制造，不提供薪水。如果中共国内的人权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得不到关注，这样北京当局还会长期利用低价倾销方式骗取国际市场的资金，挤兑国际上其他公司的生产链。今年中国大专毕业生人数再度创下历史新高，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。随着7月和8月的来临，中国市场正在面临最难就业季的挑战。往年在珠三角地区，工厂生产线会开启大范围的招聘活动，但是今年这个现象没有出现。网友指出，目前已经有大批年轻人赶赴深圳、东莞等地，但是工资被压得很低。有年轻工人对财新网说，在去年打工一个月能够赚到4000，但是今年过来一看，时薪都被降到了9元或10元人民币，这样下去每个月只能够赚到2000元。在以往年间的夏天，来自江西、贵州、湖南、广西等多个地区的学生会赶赴珠三角，成为制造生产线的劳动力，但是目前这些学生工的时薪被大幅度降低，而且很多企业因为没有订单可做，一个工人都不招聘。今年以来，珠三角地区出现制造业需求萎缩、原材料涨价、物流中断问题，再加上产业链外移问题冲击市场，消费品、电子制造产业、 与纺织业用工需求均下降。多名东莞劳务中介证实，今年的企业招聘工人的需求较往年下降3-4成，而在其他很多地区，毕业生的入职薪资亦被降低，一些求职者投递超过200份简历才能够找到工作，而还有不少毕业生至今仍然失业。行业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中国18至24岁年龄之间的失业人口数目不断攀升。评论人士何旭认为，中共政府声称将稳定就业，但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，在7月至8月期间的失业情况走入高峰期，短期内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压力，影响中共政府的统治稳定性。今年以来，东莞楼市连续松绑，5月当地声明恢复个税购房、人才购房、同新入户购房政策，要求进一步放松限购，多孩家庭可新购一套房等。但是在1个多月后，数据仍然缺乏回暖迹象，当地楼市已有多项数据腰斩。根据合富大数据的统计，在今年上半年，东莞全市一手住宅成交量同比下跌53.2%，成交金额下跌51.5%，二手房网签套数同比减少约55%，这个引发了当地政府的高度担忧。7月4日，东莞政府又对楼市连环推出松绑政策，取消了28个镇街的限购，壮士图以降低首付价格等方式促进销量。在4日当日，宜居研究院置富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每经网话，预计7月份多地政府仍然会放松楼市政策，将会延续第二季度的思路刺激楼市，鼓励购房。他表示，东莞政策的持续放松，讲明市场压力仲未有完全解除。东莞中原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车德瑞分析话，7、8月份是传统的淡季，在真正的作用下，市场仍然不会出现过热现象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